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亚伯兰在一种感恩的心，也在一种敬畏上帝的情形下，把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感恩是感谢上帝祝福他，因为麦基洗德是不是提醒了他，你得胜，不是你勇敢哦，你得胜是你的勇敢，但你的勇敢和你能够得胜通通是出自上帝，上帝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而且我们应当赞美上帝。赞美上帝的共鸣就是我们献祭，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呢，也对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祭司呢，有同样的同时的一些祝福好处。这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有多少这些就好像是献给上帝的，有多少是归给麦基洗德，有多少这是一个奉献的行为，像我们想到的十一奉献，有多少这只是一个人间感谢的态度。在创世纪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想在这里应该是都有对上帝的敬畏和对麦基洗德的这个感谢，十分之一。那到了希伯来书第七章那里第四节，作者就说，你们想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上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的尊贵呢，而且这个利未呢，虽然是自己的弟兄，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取十分之一，唯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那而且为亚伯拉罕祝福，这里好像是收纳十分之一在祝福，可是在创世纪是先祝福再收纳十分之一，不过我想创世纪也不一定照那个时间来讲的哈。这个收十分之一的这个人呢，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说他是活的，也就是利未人是死的，或者利未人是必死的，可是那里这个人是活的。我们怎么说他是活的呢？因为里面有讲说他无父无母哈，我们等一下会再讲这个。甚至连利未也等于是借着亚伯拉罕送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里面有感恩的成分，有感谢的成分，有纯粹人间感谢的成分，但是里面的确有宗教信仰的成分。也就是说，这个麦基洗德看起来甚至可以是代表上帝来接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是给上帝的，居然给了麦基洗德。再一次说，他真是非常的伟大，这个人很伟大，他能来祝福，他能够来得到亚伯兰的十分之一，他非常的伟大。那这个伟大呢，这么伟大的人物在创世纪里面应该都有家谱来描述一下伟大的人物，像林路一样，就算是不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里面，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写他的家谱。那我们也看到以扫也有他的家谱，罗德也有他的家谱。那这么重要一个麦基洗德，很稀奇，创世纪居然他好像我们中国的故事呢，鬼谷子或者是神龙不见首尾，而没有讲他从哪里来，也没有讲后来到他哪里去了，那就是没有提他家谱，没有提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没有提，所提的就是他来迎接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领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这么神秘的人物他不稍微加以说明，可是这个看起来不加以说明呢，就在圣灵感动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他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他怎么预表耶稣基督，就是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没有家谱，没有讲他生死，我们绝对相信麦基洗德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他是有生有死也有父母的，但是在创世记载没有记载他父母，也没有记载他生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把这个来用来形容耶稣，说他无父无母，没有家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实在是他有，不是希伯来书作者曲解，因为我们都知道他一定有，但是他这些特征没有写家谱，没有写父母，没有写子女，没有写从哪里来，没有写到哪里去，就刚好可以描述出神的一个特质，就是无始无终的， 就描述到他这个特质好像是有上帝的特质，他这个祭司是一个特别的祭司，不是亚伦支派那种祭司，亚伦支派祭司是会死的，一代一代的替换的，麦基洗德这就不会死，不会要一代一代替换的，你没有看到麦基洗德替换谁，也没有看到谁来替换麦基洗德，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我们再说麦基洗德是一个人，但是他的这些特点让希伯来书作者说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他承受亚伯拉罕给他的十分之一，他祝福亚伯拉罕，还有他又同时是王又是祭司。我们也说过本来没有这样的人，在诗篇110篇里面的时候提到你是爱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犹太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大祭司出现过，虽然创世纪和诗篇110篇都有讲到这个麦基洗德等次大祭司，所以你根据麦基洗德这个人，你也可以来跟犹太人传福音，就是说上帝所讲的这个人在你们的历史中从来没出现过，但上帝话不会落空，可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应验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也看到有一个人物，就是约书亚。这个当然不是进迦南约书亚，是后来这个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呢，他是大祭司，可是呢，他后来呢要有一个冠冕，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13节啊，他要建殿，然后要建造耶和华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好，你就可以看到哦，是另外也预言了有一个人，这个约书亚啊，将来是既有王权又有祭司权的，这都是应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里麦基洗德的出现是给新约的读者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有这样一位君王，大祭司所交奠的不像亚伦体系的大祭司那只有象征性的果效，这个麦基洗德等次有实际永远除罪让人跟神和好的功效，然后他又是王，他能够带领人，他能够祝福人。好，不过在创世纪里我们很清楚知道，创世纪也好，希伯来书也好，他是一个人，只是他的这些特质被希伯来书作者来引用耶稣的特质，来预表耶稣的特质。好，他祝福了亚伯兰，也给了东西给亚伯兰，那个不信主的人，那个早就该灭亡的人，他的反应呢就没有那么好了。你看索多玛王的反应，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真是该死的国家，该死的城，这一点礼貌都没有，人家花了那么多的危险把你的国夺回来了，把东西拿回来了，那么你居然就也不谢人家一下，就说人口还给我，财物你拿去吧。人口还给我，其实本来这已经都在亚伯拉罕的手里了，已经算是亚伯拉罕了。你被打败的东西人家掳去，当然已经是人家的。亚伯兰再把人家也打败了，那更是双重的成果，绝对不属你了，是属亚伯兰了。你怎么还敢这么大胆的向亚伯兰要人口呢？而且要人口的时候好像还卖了乖，要给亚伯兰好处，我就给你财物吧，财物你拿去。没有礼貌，不客气，不知道感恩，对人的重视多，对这个人的重视啊，他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看得最重，因为这是一笔人力，那对自己的那个想要得到的人他抓得不放，对亚伯拉罕却并不尊重。好，感谢主，亚伯兰就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你看前面是至高的神，这里是至高的神耶和华，我们再一次说麦基洗德所信靠的至高主就是亚伯拉罕所信靠的至高的耶和华。他说你放心哈，上帝是天地的主，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属神的啊，天地万物一切所造的都是属耶和华，天地海中一切所有的是神造的，神管的，神养的，神托住的， 因着神的创造，因着神的养育，神根本有完全的主权。所以你麦基洗德也好，哦不，你索多玛王也好，任何一个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没有什么资格说有哪个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就是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所以我们敬拜他，侍奉他，献上十分之一还只是一个象征的，事实上通通都是他的，他是天地的主。索多玛王啊，他要把你的东西拿去给那四个王是他的事，他要把那四个王的东西被我夺回来那也是他的事，但是神让我们有这个有那个，我们自己能不能在上帝的对上帝的信靠下，好好把神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做最妥善的运用呢？不信主的人显然没有，我们信主的人盼望就真的看得清楚，我们不是不过是管家，本来无一物，没有一个东西是属我们自己的，通通都属神的，不必说我们自己也是属神的。哦，你以为我要你的东西啊？我向上帝起誓，这句话也是提醒索多玛王，我告诉你，你也是属上帝的，他是至高的，他让你曾经富裕过，他也会让你什么都没有，就像刚刚一样。利未记也有讲到说，这个地方耶和华是本来是给迦南人，迦南人不配污染这个地方，就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如果也不配拜偶像污染这个地方，那么神会把你们吐出来，如同地把迦南人吐出来一样。我们再一次说，亲爱弟兄姐妹，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自己的，都是神的。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用神给我们东西，没有好好的依靠神来使用，让神的名得到最大的荣耀，让这个东西发挥最多的果效的话，那么神会夺走的，会，耶稣说了，会把你们的国夺去交给那能结果子的名。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是能结果子的，因为你把国从犹太人的手中夺来给了我们，也可以把国从我们手中夺去给别人，其他聪明才智机会莫不如此。弟兄姐妹，你要神把原来属他的但是给了你托了你，你却没有好好使用在这来浪费的东西，你要神把它夺走吗？那是很痛的哦。要他不夺走，最好的态度就是我们随时随地都献给他，为他而活，像亚伯拉罕，像所有的属灵伟人一样，我们既把一切归给他，我们把一切，我们不把任何东西归给世人，我们也完全依靠这位上帝，我们也不依靠世界上的人，我们爱，单单的爱他，我们单单的信靠他，我们也单单的享受他，这个是以上帝为主的态度，单单信靠他，只有他有能力，单单爱他，只有他对我们好，单单的以他为乐，只有知道在他里面我们才满足，那这就是敬拜。所以你对任何一个东西是太爱了，太信靠了，太喜悦了，比如说对金钱，对，或者是对其他可以合理享受合理使用的东西越了份了，那个就是拜偶像。我们应该是单单的依靠上帝的，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拉罕富足，我不拿你任何的东西，我不要你有机会有借口说我让亚伯拉罕富足了。各位，我们希望今天的基督徒包括教会包括福音机构都有这样的骨气哈。我自己也在教会的机构服侍过，我知道常常主事的人最为难的就是没有钱要筹钱，那么向人要钱就手软了，就常常把那个金主当作上帝了啊，这个是很不好的。常常教会福音机构就有这种金权政治，钱出多的声音也大，就完全不顾真理，甚至发号施令乱使唤人，这个我们一定要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人家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我们不断的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不断的奉主的名来做事，意思就是要让世人也让我们知道这都是来自神的，索多玛和摩拉东西也来自神的，我不要拿你的东西，你如果以为那是你的我不要拿，免得你说啊，你我使亚伯兰富足了。我们看一个真正信靠主的人，一方面我们非常客气啊，像 但以理他也会对大力王说愿王万岁，即使他刚刚把他丢在昨天晚上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他会说愿王万岁，因为你的权柄你的权力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借你的，我应当尊重上帝给权柄的那一位。但是当伯沙沙王对神不恭敬的时候，对神的仆人不恭敬的时候，但以理根本就帮无道则隐，隐藏起来，然后后来要替他解梦的时候很严格的责备他，赠品可以归你，我不要这些赠品，我要责备你，我们并不需要你们，你们需要我们嘞。基督徒不需要这世界上任何东西，我们只需要上帝。当然也感谢主，神如果让我们享受使用上帝所使用这些东西也很好，我们也很谦卑的说我们很高兴的依靠上帝和上帝使用的东西，但是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的，我们不会巴结这世界上的权贵的。我不拿你的东西，免得你使你说我使你富足。我们也记得在四世纪里面耶和华对基甸讲的，跟随你人太多啊，我不能把以色列交在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手里，免得你们说我们靠自己手的力量成就的事情。上帝二人很清楚知道一切是依靠上帝的，我不拿你的东西，免得你以为你使我富足了。我们收奉献真的要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有人奉献是金主的态度，我奉献了我就要使唤这个机构，我就要使唤你，哎，我的钱要怎么用怎么用，那你和你的银子灭亡吧，我们不拿这种臭钱。事实上这些钱都是属上帝，但你的态度叫你骄傲，叫你死，叫你自大，你跌倒了我们也跌倒，因为我们会巴结你这样的人。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亚伯拉罕这种骨气。事实上亚伯拉罕是可以拿这些东西的，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战争当中他是可以，但是我不拿，我为了要见证我的主，虽然你也不忍受我的见证，但是我还是不要让你来玷污我。这又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的他们不吃帮比伦王的王膳，使他们不要被玷污。当然他们不吃就算蔬菜白水，巴比伦王还可以振振有词，我们蔬菜白水把你养胖的，但是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我希望我有个无愧的良心，那是重要的，我都不拿，我不要你说我是你富足。而四节，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啊！这又是你看到亚伯拉罕跟这个但以理相似的地方了。对上帝是坚定的信靠，绝不打折扣。但是如果可能，他对他周围的人，对那些还没有信靠上帝的人，也给他们尽大的宽松，尽量大的好处。那在当时的风俗里面，当然这些亚伯兰和他的同伴都可以通通吞吃啊，通通都是他们的。那么亚伯兰知道有一部分要献给上帝，其实全部都是上帝，这十分之一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实在是说全部都应该给上帝，那不是慷他人之慨啊，因为本来就是属上帝的。然后在这之后呢，所多玛王要的拿回去给他，当然我们要说，哎，那其他几个王的东西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如果你不来要，是不是我们就不给了？我不晓得，但是我们绝对相信亚伯拉罕没有任何贪婪的心。而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是我的同伴跟我一起出力的。他们不是神的仆人，他们并不知道耶和华拥有一切，他们卖命了。那么看在我的面子上，他们卖命了，但是他们卖命，我更是要对他们好。他们该拿的要给他们。我不拿你的，免得你说他们并不是神的仆人，我就他们要怎么拿就让他们拿去。然后我们所吃的，我们这次去该花的，因为把这些夺回来该花的，这个也要给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很知道分寸，不贪婪，但是该得的要得，该给别人的要给别人啊，这是非常有智慧哈。好，这一场战争结束了，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了不起哈，能够打仗，不贪婪，荣耀归给上帝，仍然有亲情，而且凡事有准备。这种事情，尤其这么长大一个战争，如果是匹夫之勇，那是不行的，是真的，真的有平常是训练有素。那我们也可以想到，在那种游牧民族 常常有杀杀砍砍之间，部落之间杀杀砍砍，而且有抢的之间的事情。亚伯兰是信靠上帝，但是他在这些事情战争的事上所做的准备，也明显是我们基督徒该学习的。越是信靠上帝的人，越不是懒惰的。我们不是说信靠上帝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我们就非常懒惰，我们非常警醒的祷告，但是我们也在一切的事上预备好自己。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